看似说到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入一切苦厄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。实际上我们前天讲到那儿，那么昨天讲到了这儿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到了这儿也可以结束了，就是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总持。到了这儿就再也没有什么进退，那就是到了这儿了手的就这两个就没事了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总结，就是后面又详细的抛了一下，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无这个十八界，无十八界，无这个十二因缘等等等等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从是故空中无色看起来，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这个地方，它分句的时候把它分到了是故空中是故空中，把它分成了这个。那这个地方就是还是对空做一个这个总结，清净本然。假如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自性就是像这样一样，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增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你就平时的时候多有这种意识也好，哪怕你没有修，你有这个意识可能也会有点帮助的。怎么个帮助法？棒打虚空，虚空还疼吗？刀砍虚空，虚空还断吗？绳绑着虚空能够绑得住虚空吗？绳能不能绑得住虚空啊？不能绑得住虚空。但是我们的心一直被各种的东西绑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还有火烧虚空，那空也不会着，虚空就不会着火。箭射虚空呢，它射不穿虚空。雨打虚空呢，也打不湿虚空。也要是这个虚空这么厉害，把它卖了能值多少钱呢？一点也不值钱。一点也不值钱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最值钱的，对吧？会吗？欲言言不及，山东河北好商量。那就是说，我想说呀，但是我说不到啊。要是说山东河北这个好说，我可以给你使劲的说。虚空这儿我没法说。欲言言不及，山东河北好商量。他有一些描述，而他话说的又轻松又有形容，就是他那两个词儿说的也好玩，知道是不是？无色，是故空中无受想行识，六道四生一切假名都无所受，纤尘不立，清虚之理毕竟无身，形如鸟道，坐若太虚，十二时中佛眼都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景明在深处，白目不知踪。这就是说的是那个成道人的那种的心境，那种的心态，那样的一种的心态是一种什么心态？好像我们平常人说很夸张很夸张，成道的人就说是那种就是了手的人吧，或者说是他即便是初步见性他还在修行的人，他一步一步往上走，越往上走就是越这样，表面上看起来灰不溜秋，灰不溜秋的很，越灰不溜秋的人他那个气态越是这样，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，让别人看你这是个人不？你还是个人吗？人家看他不是个人，但是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一切的都无所受，纤尘不立清虚之理，你说的是什么他都嫌脏了的你说的是个圣人他不行，他都离他太远，离他太那个，就是太污染了他，太污染了他。清虚之理毕竟无身，形如鸟道，鸟它飞的时候它有一个痕迹，但是那个痕迹你找不到，它明明飞过去了，但是你找不到它的痕迹。坐若太虚，坐是一定坐了，坐起来跟没有坐一样。十二时中佛都找不着他，你看佛都找不着他，为什么找不着？这里说了一个佛眼虚不见，这就是说禅宗在形容这个无上究竟的时候，如果佛可以行作为这个无上究竟的助讲，那么佛也可以上他就是这样的，在他这没有规矩，他说起来东西更活灵活现，更活灵活现。为什么看不见？紧邻在深处，就是越好的鱼它越在深的地方，有一个白鹭很漂亮，但是白鹭你越追它越追不到踪迹。紧邻在深处，白鹭不知踪，但是它决定是有，决定不是没有，这就是紧邻在深处，白鹭不知踪。也就是说究竟到这里是决定是有的，决定是可以成道成佛的，但是你追它就追不到。修得很，越灰不溜秋的人他那个气态越是这样，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，让别人看你这是个人不？你还是个人吗？人家看他不是个人，但是他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一切的都无所受，纤尘不立清虚之理，你说的是什么他都嫌脏了你说的是个圣人他不行，他都离他太远，离他太那个，就是太污染了他，太污染了他。清虚之理毕竟无身，形如鸟道，鸟它飞的时候它有一个痕迹，但是那个痕迹你找不到，它明明飞过去了，但是你找不到它的痕迹。 坐若太虚，坐是一定坐了，坐起来跟没有坐一样。十二时钟佛都找不着他，你看佛都找不着他，为什么找不着？这里说了一个佛眼虚不见，这就是说禅宗在形容，在形容这个无上究竟的时候，如果佛可以行作为这个无上究竟的注脚，那么佛也可以上啊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在他这没有规矩，他说起来东西更活灵活现，更活灵活现。为什么看不见？紧邻在深处，就是越好的鱼，它越在深的地方。有一个白鹭很漂亮，但是白鹭啊，你越追它越追不到踪迹。紧邻在深处，白鹭不知踪，但是它决定是有，决定不是没有。这就是紧邻在深处，白鹭不知踪。也就是说，究竟到这里是决定是有的，决定是可以成道成佛的。但是你追它就追不到，但是它决定有，妙啊，很妙啊，这里很妙。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妙，大概能撒摸出来这个味儿。撒摸撒摸紧邻，撒摸撒摸白鹭。上面说了，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。下面的是无眼耳鼻舌身意。这个是说的是无这个没有五蕴，也没有六根，也没有六尘啊等等，乃至没有这个眼界啊，就是说那个这个眼界就是这个是眼界眼耳鼻舌身意嘛，一共是就是说十八界都没有。十八界指的是什么？就是六根，这是六界；六尘，这是六界；六识，这是六界啊，是十八界，十八界都没有。就是从凡夫的角度说，后面还会破小乘。乃至于破大乘都有破，它是一个排比句。但是一个排比句排来排去是告诉你一个，告诉你一个字无。因为我们的人都是着一个有，着一个有，就是那个小乘他着一个无，他也是有了一个无他才着。所以说总体来说着有，总的毛病都是着有。所以说禅宗会说无说的多一些，但是你别着在那个无上。有一个做功夫的话叫宁可空住所有，不可实之所无。就是把那个有啊都要扔干净，扔干净，扔干净，它心里面扔干净它，但是心里扔干净表面上该做什么还是做，它和做什么没有，它是一种心态。这么说吧，你心里头越没有负担，你做起来的话才做得越多，才做得越轻松。上一次说了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，然后看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。紧邻，紧邻就是一种就是那个这么说吧，就是那个鳞啊，那个鳞是它的那个鱼鳞啊，非常的斑斓。那么这个锦鳞也可能是指的是龙，也可能指的是那种非常非常好的那种鱼，非常好的那种鱼，就是那种鱼很珍贵，很珍贵啊。这两种都可以。锦鳞这个词儿在禅宗里面经常有，比如说禅师说小鱼小虾我不钓啊，我要钓我就只钓锦鳞，就是说我这儿只接那个最究竟的那个，就是那种的只要求道的人，别的那些还要别的那个我都先不管。有的禅师他就这么说，他就这么说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眼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。上面说了受想行识，这里面说的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但是这一段他讲的是主要是身这一块，身界人呢、啊，这个身界很难去得掉，就是这个身。比如说他修道的时候，他会认为用一种什么姿势来成道才可以，所以就在腿上做功夫，这就是身界没有破。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害怕，担心自己的身体死亡了，这个人就没有了，从这儿生出来很多很多的担心啊，这都是属于身界。身界是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般的凡夫都有的这样的一种见啊。那么他就是在这一块说了一个法身相见啊，由此六根，就是说这个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六个根。我们通过这个六个根，我们可以认识所有的外部世界，对吧？认识这外部世界。然后现在说的就是由此这个六根啊是随顺众生的说，诸佛呢他是为了随顺大家，他也现一个人身的样子，所以他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他用来这个是干什么的？他用来是用这个幻身来灭我们的这种的幻的妄，就是我们的这种妄想。他是用这个幻，就是他随顺我们，他先现一个这个身，他先现一个身，然后告诉我们这个身是梦幻泡影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叫诸佛慈悲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所以不是说了吗，佛涅槃的时候说了，他说他这样来回的现已经现过八千多次了，八十种好，一幻灭幻，非幻不灭。不灭的是什么呀？不灭的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法身。法身即非法身，是名法身。就是法身这里怎么形容呢？类似于虚空啊，类似于虚空。我们可以用虚空来衡量它，就是它比虚空还要广博，广博广博的那个属于是法身啊，属于是法身。这个诸佛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诸佛有三十二相好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就是说它，比如说第一天有人问的广长舌相，还有的就是手过膝， 然后足下有那个轮相等等等等，就是鹅这个有肉膝等等啊，它有32种就是非常好的相，然后有80种就是说那种的好的那种特点。有这种特点的呀，其实这个相啊是什么呀，它这个是就是说是就是古印度国的他们的一种的相应的方式。有这样的人的相呢只有2种特点，一个是就是圣贤就是佛，还有一类就是说转轮圣王。转轮圣王就是在世间法他是第一的必备的，世间法什么事儿他都能够搞得定，这种人叫转轮圣王。转轮圣王就是转轮圣王，就是世间的那个能够转世间之轮，世间之轮。但是就是这样转轮圣王，他是应该我记得好像他多少8万劫也才生一次，好像是多少多少八百还是多少劫才出生一次。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的特点，他虽然是这么什么都能搞得定，但是他有一个搞不定的，他也有生有灭。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啊，就是他一切的事看着他都能搞得定，也不是他能搞得定，实际上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并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住所有的事，一切的事都是因缘。但是我们在这里面，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消极了吗？不是，我们还有积极的一面，就是我们有自己努力的地方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做好自己的努力，只要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命运当然会改变。刚开始是不会变的，命运如果要改命的话，刚开始不会变，要勤勤恳恳的、不懈的、一直的去做，碰到挫折也不变，也不怕，也不后退，这样的去一直慢慢的去做，这样你能改命。当然了，解脱道不在这个上，但是解脱道这儿它能够看得透这一点，能够看得透这一点，这就是因缘所生法的特点。你只要慢慢的积累的话，它就积累出来。然后佛还说过一句，关于32相80种好。佛还说过一句，他说注意啊，他说你看我这32相80种好可不止我有哦，他说我也可以。这就提醒我们不要以色相去见，去看看谁的面容好，就是说红光满面或者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修得好，就是他的身体的一个表征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修行跟这个是没有关，不要往这上去求。还有就是说有的人面容中非常的慈祥啊等等的，也不要受这个，要看他的东西，他给你的那些就是指点啊之类的，能不能对你的烦恼有用，这个是最实惠的。以后你们去求学善知识要往这个方向看。有的人他可能很慈悲，但是他未必说的是正见。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片子，介绍世界上最有名的10大邪教，这10大邪教就是最后都邪的都不行了，就是说就是那种的就是集体自杀一类的。但是这10大邪教的那个叫就是那个头目，长得的都是面容很非凡的，一看那个面容就很有气质。所以说现32相80种好，它都是灭灯换的，以幻灭幻，非幻不灭。有一个就是没有灭掉，就是不是幻的那个，不是幻的那个是什么？是众生本来具足的这个法身。法身是以什么身呢？法身是有一个什么身？经常有人问，就是说佛有3身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，那么跟众生的身有什么区别？这法身、化身、报身到底是什么？实际上，如果我们没有身的概念，佛也没有必要说法身嘛。这都是针对我们的身见来的呀。我们的身见太重了，所以佛给我们说佛法上的法、化、报3身，是这样的。法身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自信，就是佛性。法身有名有无形，要见法身吗？法身是在哪儿？怎么想见这个法身呢？法身就是在眼，它是见；在耳呢，在耳朵上的见就是你能听到；在鼻子上的见就是你能闻到；在舌头上的见就是你能弹；在手上的见就是你抓到东西了，这就是法身相见。要不然谁在抓的东西呢？在足运奔，全体启用，全体都是你的法身。它但是呢，也不是简单的6大、6根、4大和5运。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4大就是地水火风，5运就是色受想行识，见闻觉知。你也不能够认，你也不能就是在这认了，切记认。只要你不认，你就是也没有攀缘的心，那当下那就是法身。6大、4大、6根，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，都是假名。引导众生需要亲见法身，亲见。若得亲见，就转凡成圣。这里说的就是明心见性，亲见法身就是明心见性。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，会交到很多很多的朋友，然后呢，会跟各种的老师打交道，还有善知识等等等等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能涉及到人情之间的问题，可能会涉及到感情，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误会，或者是看到谁好谁坏，这些啊，在解脱道这里都没有。你可能看到的是你看到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一个真正的修行者，他跟老师，他跟善知识，他跟诸佛都是法身相见，不存在任何的人情，所以这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我们之间相处也是越简单越好，只说法，只说法。我们跟三代祖师、跟圆寂老人、跟齐老师，我们都是法身相见，只在法上，只在法上这样。剩下来的生活大家各自过，只要法这一点能透得过，生活都会慢慢圆融。所以呢，学佛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，不要有太多的顾虑，直接啊，不用有太多的顾虑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老师，那就不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。但是据我所见，齐老师的确是这样的善知识，就是只是在这一点上是相通，这就放心了。乃至于有的时候，甚至是也有跟老师意见不同的，也要说一说等等，这都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这是真正放心了。这就是上师之间的这个意思，他已经离开了信和不信。离开了心和不信，刚开始的时候多次的，就是每一次都跟就是说那种不谋而合，到后来就知道哦，原来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啊。甚至是有的时候咱们心中心的师兄，我还没说一句话呢，你心里想的那句话跟我说的可能都差不多，就是法身相见，在这个法身这里相见啊，就是师说的这个，跟任何的人情和富贵和懒和贫穷和你的这个地位的高低，富贵不富贵什么什么，所有的所有男女什么的都没有关系，这就叫法身相见。老人经常说我们法身相见，我们法身相见，因为很多人要亲近老人，老人都说呀，你不要，我们法身相见，什么时候都没有离过呀，从来身影不相离，从来身影不相离。下面举了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也很好玩，我们举过的就是如何是亲近法身呢？这个回答的各不一样。比如说赵州就说了，亲近法身，哎呦，你这一说就把法身给污染了，你找个亲近，那不就污染了吗？这是赵州的回答。那个云门就不是了，云门是破罐破摔型的。如何是亲近法身呢？云门说挂药篮儿。挂药篮是啥意思？后来那个我们查了，就是那个《金瓶梅》里面有这个挂药篮，是一个词牌的名字。青楼女子唱歌，哎，有一个词牌名叫挂药篮。如何是亲近法身？挂药篮里寻，哎，就是这个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像那个赵州说的那个压小女子有孕。就是那个小女孩，就是刚那个十七八岁的这个小孩，还没觉得怎么样，还扎着心儿，还没未婚先孕，未婚先孕，这就更毒了。这赵州可有意思，就是禅宗公案里面有几个就是很好玩的，这个就是这是属于很毒的一个南拳斩猫、龟宗斩蛇，还有一个就是赵州捏泥这几个公案，所以赵州是人称古佛。赵州他说话他是这样，但是他做事很平实。都是很平时。赵州有一个十二诗歌，这个我们已经多次说过了，十二诗歌那都惨的都不行了。哎呀，我好惨啊，我这庙里头穷的叮当响，不说那个村里头的牛还把我的堂前的草都给吃光了啊，我这可怜死了呀，简直是自己在那笑话啊。就是说这个云门说花药篮儿，然后僧云便那么去时如何，就是那我真的去了啊，我可不是假骗你啊，这个僧人说我可真去了啊，你不是花药老师不是那个声色场所中吗？声色犬马吗？我可真声色犬马去了啊！云门说：“哎呀，你要是真能去，你是大好汉子一个，金毛狮子一个。金毛狮子就是说那种的，就是那种的，就是法子法门龙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要真能去，好汉一个，好汉一个，就是你去，我比你更能去。实际上他知道这个僧也不是那种人，是那种人的人，他都不可能来问这种话。他早在声色场所，你捞他都捞不回来。”所以雪窦看不下去，雪窦送了一个花药篮儿莫蛮喊，心在秤方不在盘，便那么太湖端金毛狮子大家看。哎，大家不要真的以为就是声色犬马就是清净法身，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啊。这个说的他指的这个东西意在言外，这就叫心在秤方不在盘，就是定盘心。我们做人要有一个定盘心，咱们学佛的人这个定盘心就是明心见性，这个地方上彻见了，这就是咱的定盘心。那其余的那些画啊，那些的那都是为这个做佛装饰用的。这个是，所以说他这个不是在花药篮啊，你们大家可别错认啊，这就叫心在秤方不在盘，就是变那么太无端，就直接就那样了，那也太不讲理了，就是人们这样太不讲理了。看看这金毛狮子什么样，金毛狮子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大家看看，这雪窦这么，雪窦就是有点担心，就拦了云门一下。 所以我说雪窦的这个诗啊，是有点漏斗，有点漏斗。他是仿另外一种仙啊，仿另外一种仙。但是雪窦的文采很好，这是我的批语，说雪窦让大家冒蛮汗，雪窦最蛮汗了。蛮汗就是糊里糊涂的，哦，这个就是了，我走了。实际上他都错认了，他马马虎虎了。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又特别特别的简单，但是呢，你一认就错，啊，特好玩，一认就错。这还有一个就是僧问大龙，色身败坏，如何是坚固法身？龙曰：山花开似锦，见水湛如蓝。就是说，祖师一直的在为众生指出来的。如果亲见法身，亲见自己法身，万劫不受轮回。我们现在修行，愿此生速开智慧，成佛救度众生，不求于果，这就是我们法身慧命的开始。当然也有可能我们是多生多劫以前的法身慧命，在这一刻因缘成熟，然后又开始继续，这就叫相续。我们的法身慧命的相续是就是从这儿。当然我们也有，甚至有的人说也要起法名啊，起法名啊，啊，就是说那个我们有自己的法名啊等等的，也有。对元音老人说有明心见性啊等等。所以说这个地方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地方上这个大殿禅师这个地方的这个点儿抓得特别好，他抓了一个身，法身相见，他一下子就把这个意给转了一下，把这个意给转了一下，法身相见啊。那么如何是法身相见呢？怎么样能够见到这个法身呢？法身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大家注意啊，提起眉毛仔细看啊，仔细看，要是你意啊，你意之间隔千山，一你意又不行了。哎，又咬得过心魔了，就是这个无色声香味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下面是无色声香味触法。这个无色声香味触法他也给发挥了一下，他也给发挥了，发挥成了那个，就是说到了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，都是良善之人，良善之人的话就会内疚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儿，那么这种呢是惭罪怎么惭。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尘都是从一根上起，再去这个就是最关键的这个反照从何而起。如果识的起处，这个我中间有一些简短的我给它删掉，有一些就是看我这个，如果识的起处就是知道这个根啊，这个根这里是没有一个我，也没有一个身，没有，也没有这个十八界，就是说没有一个我们的眼，没有一个眼睛能看到的，也没有一个认识，把这三个都消灭掉，其实这个世界就没了。世界就是由我和世界组成的，没有一个我，没有这个世界，这就全体都没了，这就叫净无十八界，顿然清净。观身无身，观法亦然，总归空寂。身是没有身的，法也是没有法的，总归空寂。实际上啊，如果是净无十八界，顿然清净，也不用观，就是身本来就是无身，法本来就是无法。所以说释迦牟尼佛他把法传给迦叶的时候，他说大家注意啊，不是你们都注意啊，我现在要给迦叶传法了。然后用袈裟，那个大袈裟一围，把他跟在那个迦叶围到里面，悄悄的告诉，注意啊，我把传法器告诉你啊，我把法传给你了，你要听好。然后把袈裟一围告诉了迦叶，大家都愣在那儿了，因为他就当着面这样一围，跟迦叶说了一个传法器，大家都是来学法的，他到底传了啥法呀？迦叶说完了之后，迦叶把那个袈裟一掀，说：“哦，释迦牟尼佛是告诉我了，传法器是这样的，你们听好吧。”这就叫释迦有密语，迦叶无复藏。释迦是什么密语呢？我告诉你法，我告诉你这个法，我现在要传给你法，你听好啊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我传给你的这个法根本就没有法，但是没有法的法，你这正好是我们的法，这就是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。今天我把这个无法之法赋给你，就是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我传给你法，我把法传给你，你接了这个法啊，这个我这个传的这个法还有你，我们三个何曾有过呀？根本都没有过，也没有传法这回事儿，这就叫法法何曾法？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曾法？说到最后是这个，但是大家也不要只看这个，在这个之间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视线的是何其的艰深，何其的艰难，何其的复杂。他视线的不管是小乘，不管是中乘，不管是大乘，可以说我们世间的任何一个良善所比拟不到的。他说的那种的方便语，也是任何的一个我们所说不到的方便，他都能说到。但是呢，他最后的是落到这儿，所以这句话才有力量。也就是说啊，不得一番寒彻骨，哪来梅花扑鼻香？要经过千多的锤炼，这就是说，闭关， 闭关心，心是本来空啊。这个接着往下看，这就是说身既无身，法也无法，总归空寂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他这个禅师他用的方法就是静坐，就跟我们打心中心一样啊。他是那个时候是静坐，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思维怎么个观法呢？既然都没有身了，没有这个身，你有这个身才知道是现在。那么没有这个身，过去所做，现在所做，各种各样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没有这个身了，这些地方往哪儿搁呀？没地儿可搁了呀，没地儿可搁了。你没个身，你往哪儿去降服？你往哪儿去受罪？罪往谁身上受？福往谁身上加？都没有这个之地了，既无所有，犹如昨天的梦。哟，梦醒了，轻松了，没梦了，就是说没事了，梦醒了，就是没有梦里那些事儿了。我心本空，罪福无主，罪和福都是没有主的。什么是罪？什么是福呢？就是罪和福到最究竟的，这里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本来是空，是得名为真忏悔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忏悔器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业障本来空啊，是得名为真忏悔，就是到这儿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三祖啊，他不是就是说那个就是觉得自己很有罪嘛，他那个身上的病很重很重，就是说那个得的那种像是什么，就是那种
戒赖，
对对对对对，什么赖之类的，戒赖一类的东西，就是然后他说自己就是很大的罪嘛，然后二祖就说你把罪拿过来，我给你忏。然后三祖就说就找，他是认真的找了的，找了之后说哎呀这个罪啊什么的什么的，我现在拿不出来啊，拿也拿不出来，逆罪了不可得。他说好了，拿不出来，这罪就已经忏尽了。都是心里面的东西留在那儿，心里面的东西不肯放下，心里面就真放下来，就是那些身体好和不好，那个有什么样的障碍什么的，不如你的意又能怎么样呢？所以说还是在于心。打开心结就是那个我们佛教经常说的去除烦恼跟疑惑，彻底去除烦恼跟疑惑，就是打开这个心结，打开心结，这就是密罪了不，忏罪已尽，三祖于此大悟。所以说心本来是空，这就是真忏悔，这就是真忏悔。会吗？对坐不相见，对面坐着的我们谁也没有见谁，光影照驴面儿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像是照着人，就像照着那个牛头驴面儿一样，就这样的。静坐绝尘埃，虚空虚空不通现，这是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谁也不认谁，谁也没有什么，我们都是毫不相关。今天在此依据是我们的因缘，但是我们的因缘是反，从此之后你要是在这有个得处，好好的修心中心，各走各路，那都是各自安好，那都是最好的团结，不需要去进行冷暖的问候，连这个都可以省掉，多简单呢。你看上面说的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他这个地方上他给他发挥了一下，说到了忏罪的问题。有色声香味触法带给我们的最后很多都是内疚感内疚感罪就来了，所以他发挥了一下，说了一下忏罪，说了一下忏罪。再看这个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这就是十八界。此十八界就是说因执有眼界，因为执着有一个眼睛能看，所以呢最后就是其实执着一个就连累就生出来了，越生越多，这就是成了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一个世界。但去眼根，从眼根开始去反究虚假，六根皆归败坏，总没有真实。静观四大也没有实意，四大就是说我们的就是地水火风啊，这物质组成的基本的这个元素都没有实意。这是虚空之体，常洁不坏之身，湛然常寂，也没有修正，就是这个是佛法的自信证。那且常在定，那且就是佛的意思有一个经典里面那且就代表佛，就是这个佛性这里也可以这么说，那且常定，就是真实的咱们的真实的自己，这里就没有定和不定。这时候就可以说呢，当然是常在定没有不定。这个时候呢，没有不定呢，没有定，也没有散，也没有乱，这叫无散无乱大手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打心中心，经常会觉得，哎呦，我的妄想怎么这么多呀？这个怎么怎么样啊？其实大手印里头告诉我们是无修无整无散乱。没有那个修，没有修正，也没有那个整齐，也没有散乱，是这样的。多想想这样的话，这都是关照，都是关照。无散无乱，孤明独照，如同秋月，圆坨坨，光烁烁，普天匝地，照彻十方，山河大地不能隔碍。纵有山河大地，它不会在你心中烙的那种的，成为你心中的关卡。 这就叫山河大地不能隔岸，灵光不掉窘迫根尘，体露真常不拘文字，心性无染本自圆成，但离望缘即如如佛，就是知道这些都不相关，这就是如如佛，心性无染本自圆成，是不是想得快了一点？今天想结束的，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。这就是给你说了一下，大概描述了一下，就是那个气质，那种的气质啊，那种的味道啊，让你知道。但是呢，这种的描述就是看的时候觉得特别好，一遇事儿就不行了，所以需要休息。其实这些啊，不是光空说的。如果我们看呢，就别说佛那时候好像显得很神奇。我们看古禅师的作略，真的就是这样的，就是都是铮铮硬汉，那个气势啊，都不是一般的。你比如说六祖，就简单的说六祖吧。六祖很客气，但是武则天让他去，他就是不去。后来那个节度使说了，你不去，你知不知道要掉脑袋啊？六祖说，脑袋可以任你砍，但是我确实是我这个身体不好，我就不去啊，随你砍。我要不应该绝，我就绝吧，就是这样。后来他给他开示了一番嘛，就是武则天让他去，他就不去。这还是这样一种，还有其他的那一些，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风骨啊，非常非常的有风骨。你比如说有一个那个禅师。他那个县官非常喜欢他，就把他放在家里头一直养着他，不让他出去见他师兄弟，不让他出去见信众，信众很需要他，但是这个县官就天天养着他，关着他。后来他一急，他掐了县官的女儿的脸蛋一把，掐了脸蛋还是屁股，这样受不了，这犯了大错了，这县官气得不得了，把他轰出去了，这就能去见他的信众去答问去了。东西人家一听呢，他敢，他为了什么？他就是他心中有一杆秤。他该这么做他这么做，该那么做他那么做，他很坚决，不受任何的那个。无名，什么叫无名啊？一般的人他感觉不到这个无名，但是修行人一般都知道这个无名，就啥都知道了，但是心里还是不得劲儿。有的人他学佛他根本什么都不为，没有心中任何的挫折，就是因为这个不得劲儿，非要学不可，这就是无名。这个无名这个烦恼只有修行人能发现，说不出来，就是心里头隐隐不安，这个隐隐不安有时候把自己闹得难受的东西，但是你没法去说，你没法去说，这是修行人才能发现。其他的那些烦恼，比如说是那个贪嗔痴啊，这些都可以看得到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无明这个地方上就是这样的，无明的特点就是他要追究一个东西，要有一个东西，这样他才能够有个把握，才能有个把握，才能够放心啊。因为什么？所以什么？这才放心。有一个哦，确实有一个什么什么。他才可以放心，这就是这一类的是心理趋势，这就是无明啊，无明，无明。简单来说就是不明白，为啥不明白？因为他非要一个明白，所以成了不明白。然后呢，刚才说了无眼耳鼻舌，这无明，这说的就是说十二因缘啊，开发众生，人人尽有无明，因为无明和包裹，所以才有了这个人身，有了这个十二类众生，其多种差别，百种烦恼。常取六根，就是自己认识这个世界啊，这就叫常取六根。然后最后，感得了这个世界，感召了这个世界，什么这个世界五花八门，什么样的事儿都有啊。心处六情，这个六情就是指的也是六根的意思啊。因为有了这个六根，有了这个六根，你产生了认识，所以才有了感情啊。心处六情，如鸟投网，造住恶业，如蛾扑灯啊，出壳入壳，就是那个灯啊，蛾扑火一样，扑到火里就死了，但是它还是要往火里扑，还是要往火里扑，出入来辗转不绝，流浪清洁，都是因为这个无名而起的。无名而起的，无名，然后就因为这个无名，所以就要行，就要长，去动，动呢就要有认识，认识了之后就要有认识个什么东西啊，就开始有东西了，有那个名了，有那个色了，有那个色呢就要有这种就是这种六入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就开始接触，接触了以后你就有感受，感受了之后你就知道哦哪个是可爱的，哪个是可憎的，有了爱和憎就有了取和舍。所以说有了取和舍，想取个东西那就得有个东西，有了有这个东西就开始生啊，有了生那就开始有了，就是要有灭，要有老和死。所以说这就叫十二因缘，就是整体来说就是我们人的一生，那就是人怎么出来的，就是这十二因缘，就是佛法这么解释人的啊，佛法这么解释人的。那么这十二因缘只是这么说，我们说的有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和佛。那么缘觉就是他能够看透，哦，原来是这十二因缘是这么回事儿，所以他就知道远离这些啊，就是这个。 但是实际上呢，到了《华严经》里面说的是六地菩萨，入地的六地菩萨，他在这个十二因缘这是彻底正透了。怎么正透了？就是这因缘这也是幻象，他是在这儿正了。因缘这彻正因缘也是幻象，这是六地菩萨是在这儿正。因缘也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这个地方他就是彻底了了十二因缘，透透的了了，因为他知道了本质，知道了他的本质，慢慢的其他的这些哦，这中间的这些曲曲绕绕的他都能明白了。这就是说这十二因缘，然后呢，这十二因缘的根就是在于这种无明，总是要做一个什么，总是要索取一个什么，总是要攀援一个什么，这个的心，这种的心态趋势，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他了。发现了他了之后，能够就是断这个无明啊，断这个无。这里这一段说的是断这个无明。那这样无明既断，其他的烦恼也断。所以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啊，不是刚开始的时候习气都除得很好，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各种的习气毛病什么的很多。但是主要我们是除这个根，就是说先除这个无明过，先除这个无明烦恼，就是说的明心见性。这个地方上展根了以后，那么其他的那些再说出习气，先正体再出习气再起用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说一切众生不识无明恶毒缘起，因被所累历劫受苦，忽然自觉无明起处，无明忽然发现了无明起处啊。后面的他说的还不错，后面说的是忽然自觉无明起处，无明起处是什么呀？无明起处以后怎么样呢？招打三千，莫打八百，直叫大死一回，末后再输欺君不得啊！就是大死大活，这个无名的这个根算是去掉了。但是这实际上咋去掉？不是原来是活的，现在死了一回，现在还活，跟原来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但是一定要大死一回，这时候的这就不一样了，这再活就不一样了。旁人看你还是活，那就说非要到大死一回，怎么大死呢？那个有个人就问头子，大死的人怎么样得活呀？就是真的要死了，快死那种的，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？头子说了，不许夜鸣，投名虚道；不许夜行，投名虚道。不要走夜路，第二天早上你还必须要赶到这个地方啊！不走夜路，投名虚道，噎死你。大死的人如何得活？在这个地方上，直接根源扫除心病，不见有神，这就是无明尽，这就是无明。无明身尽无明尽，这就是这个地方上你怎么说呀？没法说，实际上这就是无明。所以说后面你看看后面的，他还有一首诗：刹那灭却额鼻业，了得万法本来空。什么是本来空呢？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通身即法身。这就是无明嘛。无明的时候，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明就是佛性，佛性就是无明，幻化通身即法身。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因为根本就刚才不说了吗？无明，这就是无明。无明的另外一种形容就是无明实性即佛性，万法空身即法身，法身绝了无一物，于此一因明德，转凡成圣，转无明作佛。在这里真的要是明了，凡就是圣，凡和圣之间本来不隔纤尘，无明就是佛，无明和佛之间本来也不隔纤尘。但是我们心中隔，就是说无明跟佛之间隔成啥了？隔成了六道轮回了，隔的那个复杂哟，那个复杂的不知道多复杂了。就是说到了无明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十二因缘，你看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这就是人就是这么来的啊，就是这样来的。有了这种生老病死，就是这么来的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要破一个一个的破。你想破老死，就要破生；想破生，就要破有；想破有，就要破取；想破取，就要破爱；想破爱，就要破受。破到根儿，就是要破掉这个无明。这个无明是怎么破的呢？心经里面给了一句最珍贵的答案：最后破无明是没有无明，也没有无明尽，是这么破无明的。这是真正的破无明。无明也是梦幻，就是真正的破。但是无明是梦幻，这里就很细微，很细微了。因为无明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微细的，我们只是用来形容，让你知道一破永破这个味道。按照这个，就是一切梦幻破有这个路数，一切可以破掉。无明它是微细的，微细的，就是微细的那些习气什么的，只要这个微细的怎么破，只要我们立得正，就根本就不存在粗和细。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用咒语秘密的持，它秘密的转，所以说啊，就是千座内打开见性，也没有不足为奇。这个心中心它是了手的法， 它不仅可以打开本来仙境，而且它除邪气力量也是非常的强。你不是说无修无德无证吗？好，你说无修无德无证，你把这一千座给我打完，我看看，一千座打完才是真的无修无德无证。所以他在除邪气上很微细很微细的，所以直接的就是修完就是那种平常心的心态。你说让他用劲儿什么的，用不起来那个劲儿，中间那个用劲儿用不起来。他有这个力量啊，有这个力量，就是微细的微细的这个。其实微细的这个在我们这儿是用这个持咒这种方式啊，还有一种就是知见证，知见证你一直秉持着这个知见，粗细一并并除，这就叫明心见性的可贵。明心见性的可贵一点也不比千座弱，千座的可贵一点也不比明心见性弱，两个是一个意思。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
我就在讲一下无明原型。
无明原型就是因为无明，所以你要一个明白，所以它就涌动，一直动啊动啊，就是无明原型。这就是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，十二因缘就属于是佛教基本的一个道理，什么什么的。你要去看的，反正能够两个道，它具体的有一个那个，也就是十二因缘是一种法，还有另外一种，你比如说是另外一种，就是说的是无明，然后动，动它就生风，风来了之后就有水，等等等等，这地水火风就来了，还有这样一种说。这是《楞严经》里面说那个就是那个众生相续的时候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去放生，一般都会说到这儿，那都是不是给我们讲，那个放生的动物讲，给他们讲一番。放生文里面就有这一段。
老师，这个无明，无明即佛性，说白了，说白我们经常一种说打破无明，去掉无明，这不正是又给增加了一层，上了一层枷锁的皮夹带的，这是啥？
那我们不上这个枷锁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枷锁去掉了，去掉了你就没事了吗？
去掉不又上一层了吗？枷锁了哈，
那
就去掉了。
那
他去掉它干嘛？这是无明，也是就只要拾取了这个无明，其实知道这个无明，哪怕是后天的推理来推，就无明这个东西本来也是不存在的，是我们的坚固一种妄想。这个东西是忽生忽灭的，一会儿我看老师，哎呀，这么慈悲，感冒还给我们讲课，一会儿感觉老师说话咋那么冲的呢？这都是妄念纷飞嘛，变化了。无明也是一个妄想，它也是生灭变化。
那你这个想法也是生灭变化的，一会儿不这么想了咋办？
啊，对，是这样。那我你亲爱的看这个事儿呢，对对，也是一个问题哈。后天推理这个东西，我想，如果我一直是。一直也，
你就说我就想听你。
这个有点动机了，我还
没事没事。
就是那好，你说的这个东西也确实是后天推理的东西，它会时时会变化。虽然变化，我认为我们不能一下子假设好，我们不能一下子证道啊，根尘脱落的样子。我用后天的推理，
谁教给你的这个套路？什么叫证道根尘脱？根尘本来就没有，你证道什么呀？你还在证道呢？你打了多少错了？
啊，没做过，
那好好做吧。
还要有个做和不做嘛，老师。
那你还有一个根尘脱落在，还有个根尘脱落在，就相当于没做。
做和不做，做和不做。
刚才说了，认识要到位，认识上你要知道，没有一个根尘脱落，有句根尘脱落要提醒自己，做一个根尘脱落干什么？
那认识一个根尘脱落，老师在认识他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后天的推理。那这种后天推理。就是它也是生灭的嘛，一会儿我认为的它是根尘脱落，一认识它是一个假象的，但是我还可能过一会儿，我见到王师兄聊会儿天，哎，又不脱落，或者这个事儿又不这样了，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可变的。
等一下，就是说到根尘脱落这有一点点非常微细的是，根本就没有根尘，你到什么地方脱落，你认识不认识也没有个根尘，你咋脱落啊？
那老师，这还是个
知
见。
这个我知道这个知见，你同意不同意？
绝对同意。
真的绝对同意吗？
绝对同意，
你就别说那种正道跟尘脱落一类的
啊，对，
多提醒自己，那得多提醒自己，还有这种的想法，就提醒自己，又自己怎么又回到错误的知见上吗？多提醒自己啊，这就是关照啊，怎么又要正道一个什么呢？这多提醒自己，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就是生处转生，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。
初期在观照的时候也要加一些我们所谓的作意或者知见，我认识的这东西
我知道，但是要看你加什么知见。你刚才加的知见是最庸俗的知见。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说的话，刚开始可以有这种知见，但是呢你
百分，
但是你已经算你不能按那种修行人来要求你了。
知见也不要有，
就是你别说那种的正道跟人脱落，但是你可以跟说用接着说。
所以因为这个首先他这个无名是，
如果是 就是说根尘脱落，就是没本来没有什么根尘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想又自己又觉得有了，又有这又有那了，就提醒自己嘛，本来没有自己咋又多个事呢？没事没事，这不就行了？多提醒自己，多提醒自己，这就算熟悉性，又算关照。
因为老师成年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祖师都在讲，历代大德都在讲明心见性，我们大家也坐在这么多天在谈探讨这个明心见性到底是明心见性。我认为这句话本身就是忽悠我们的话，这个字儿。
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
这是一副毒药，然后被他所骗，正是犯傻。我不要明心见性，按照我以前的思路，我不要明心见性，我不想见性，我不想成佛，我什么都放下。那放下归放下，不是说我你啥也不做，你也不吃不喝，你不去修法，你尽管你老老实实的去做，心安下来，歇下来了啊，自然而然也就很好。
啊，你有这种思路很不错了，你这种思路可以，不是说你不要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你不要这个，这正是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啊。可不是说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习明心见性这种话，我不是说过吗？你也能说，你说出来可以比别人更好听。加油吧，努力吧，奋斗吧，没有修心中心的一样能够说的比咱要好听的多多。我现在要问你怎么奋斗，这一块你要能说得出来才行。所以就是我根本就不要他了，我就是只管的去做，做我该做的，剩下来的就是歇，就是这样的。是的，
举个例子来说，从西安我们要想去广东。去广州我们想要去的话，成天看地图，看地图实际上还不如我们就走路，好好的扎实走，只要知道了方向那个就走就行。走的时候就尽管走，但是我们走，哎呀，今天我走了多少沾沾自喜，正是自己受累的地方，尽管走就够了。也就是说
你现在是走呢还是看地图呢？
我已经在广州了，广州在这里，不是我已经到广州了。
那你已经在广州了，你现在也不是说的是广州的事儿，你现在忙别的呢。
对，所以这个就是，
是一种实行，心中心是一种实行，直接的要从你的话里头看出来你在实行。但是总而言之，你刚才的那个说的特别的好，就是说你知道绕了一个弯子，说明这一段你还是打坐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也不要这，我也不要那了，我都不要这个，我就老老实实做我该做的，剩下来的歇。哎呀，有这种想法，你要能够坚定，这就是上路了，这就是上路了。别听那种的要用功啊，今天说一个这，明天说一个那，就上他的忽悠了。
但是所有说的这么多，确确实实是做了三四百座之后，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做，这个管就说了都是套话。
但是这个感受不是应该你本来就应该有的吗？是吧？
是的啊，是这样，就是要做。所以大家师兄，
所以不用高推这个做，但是这个做绝对是必须的。你现在就是关照上多意识意识，这个关照跟一般人的关照是不一样的，不是那种有效的用功。你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它微细的地方。你也不是傻，你也不是傻子之人，你应该能知道不要人云亦云。关照这个地方上就是尽量的去放下，慢慢你就知道了。别人的那种的做的有修有证的样子，不一定都是作为你的楷模，但是你自己在有修有证，你自己在用功，你自己知道，这就行了。这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。所以说，起念于清净，失望非清净，若能心不忘，清净如有涯。
其实这样说来，老师，我感觉还应该执着一点，执着一件啥呢？把千座做好，就执着这件事，宁可执着一点。
这个就叫做，就是说，这个叫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是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
对，宁可别人说我着相，我事实也是着相。这个着相是值得。
不是的，我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千座是肯定要做，除了千座以外，其他方面不要做出一副有模有样的，没有必要。我们做的主要的功夫就是做歇下的功夫，做的是遣除一切相的功夫。千座呢，就你是没得说的，那做千座还少呢，有空加加做当然好。你是做三四百座，那可以加加，加一段时间可能就不想，想加就加加也没事，不要加得太猛，防止乱做就行。不做完千座，真的一定会后悔。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么多了，问题都不太大。不做完千座会后悔的，有这样的一种的毅力，就说是无论如何，不管出现什么事儿，千座能做完，那就没有什么事儿再出了，这一生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要出了。即使是这一生，生生世世他都没事儿，本来也没有生世嘛。这叫今生了，或者说千座的意义为什么在无量劫？下一世你比别人先看到，就哪怕你再那个什么往返人间，再在人间这里有的下一次，呀，这是正法，我先学，我要学。你看，哦，这个是善知识，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还是比别人先一步。就是再不济，就是这样子。 再不济是这样的。
那我们一再不济，我们也可以达到六度空明大成。闻到以后，马上就知道。
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再不济的呢？你要是再那么不济的，我们情何以堪呢？就是要多起慧观，你要多起慧观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都是多余，就是对你说的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是对于著着的人说的。你干嘛要著着呢？对于不著着的人来说，这一句话也要打掉它。所以赵州说：“吃茶去，刷碗去。”那我们接着往下。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亦无无明尽。这个地方呢，我有删减，我就是减掉了一个。我看他说的多，我就直接到了后面，到了后面。三毒就是贪嗔痴，他三德就是戒定慧，转三毒成三德，转六根就是六神通。六根原来成为你的障碍，很麻烦，现在你怎么用它都没事，这就是神通，不是其他的神通。于此一一转得，转凡成圣。凡夫就是圣人，圣人就是凡夫。如果转不得，凡夫被物所转，天天的被其他所转，别人说个什么就被转了，别人做个什么就被转了，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就被转了，这都不行。这就叫百姓日用而不知，终日茫茫，无本可居。若能转得，这就是会万物归于自己。这就是说，你不被他转，这就已经是转人了啊！这就是转人。若能转得，会归万物归于自己。终日忙，哪是无妨啊？就是终日忙也没有什么事儿，终日忙什么事都没关系，每天都很忙，但是还是一个闲人。终日吃饭不曾咬到一粒米，终日穿衣不曾挂着一丝纱，每天都在做，忙，从来没有做过，这多好啊！如此转得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管你做什么事呢？混如魔界，居尘不染尘，在欲而无欲。你看看，到魔界里面，就到那大跟那大魔头在一块打滚都可以，这就叫居尘不染尘，就是在那个尘里头从来没有染着，在那个欲里头而无欲。看看这是一种啥味儿，但是这种可能你跟一般的修行人圈子人家会说你，但是呢他你自己有主心，自己有主心骨，所以心中心的人，你别看在心中心这里还能这样，你出去之后一般的人都会不像个学佛的，有这种说法，确实是有这种说法。到庙里你看你们修心中心的人怎么怎么样，其实我们也挺守规矩的。你看居人居尘不染尘，在欲而无欲，在欲而无欲，身心一如，内外无余，虚实打成一片，于空结齐，形影不离，纤毫不离，体露堂堂。这就是说经常的在这上用功，这是古人的一种用功夫，才有一点点的污染什么的，就哎呀又着了，赶快去掉它，赶快去掉它，着了一点那都是生死，那都是生死。尤其是这一种的做功夫紧一点，在千座内才有一点，去掉它，去掉它，自己知道自己的心情，一直在这上做功夫，一直的去掉它，去掉它，我又沾染了，我又着相了，去掉它，断断停停，就一直是这样的。所以古人云：“无捉锥之地”，就是我这里啊，没有一点点地方，我这里没有一点点，连那个立锥的地方，那个立锥只要一个点就行，但是我连那个都没有。如立锥之地，换作这就是换作两个彻两的人，这就是这一大事因缘彻两个，所以这叫两事的人，也叫无心道人，无心道人。但是呢，光无心就行了吗？他马上又说了啊，这个地方上可不是光无心啊，换作无心道人，无心道人还有呢，莫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犹隔一重关，犹隔了哪重关呢？谁来说说？对对，他还有个无心在怎么行呢？无心他是形容他的内政，他要是真无心呢，正好可以生百千种心，要哭就哭，要笑就笑，该忙就忙，该闲就闲，也没事儿，这么忙也从来没有过一事儿。这就叫无心。所以说你看那个正了手的人，越了手的话，你看着他表面上他不一定是闲人，他越来越忙，看老人多忙。且道隔哪一重关，会吗？一片白云横浮狗，横浮口，几多归鸟尽泥巢，被这一个无字给迷住了，这就一片白云横浮口，几多这个归鸟啊都迷在这儿了，迷在人家说的这个无啊，形容这个无的。这是说两事的人，这是说的是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尽，没有无明尽那就是正道啊，对吧？没有无明就是没道可证，没有那个无明尽就是说正道，没有这个正道，没有这个，这就是说了悟的人，开悟的人，开悟的人这里是没有一个开悟。
所以是禅师以气出气啊，
对，都是这样的，抽钉拔气。如果是见性的人呢，眼前没有法，也没有众生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这句话我们经常听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平等法界，这里就不存在谁度谁，谁救谁，然后谁依靠谁，不存在这儿，知道一体三观，万法归一，到这里面没有生死是什么样的？ 没有生死很简单，没有生死就是生则从他生，老则从他死，病则从他病，死则从他死。若是道家的人不见有生死，也没有生灭，就道家的人没有生灭，没有生灭是啥样？随便嘛，生也可以生啊，死也可以死啊，病也可以病啊，那个老也可以老啊，这就是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说，就是那个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公案，我这里面有写，就是药山下面有三个徒弟，药山有三个徒弟，然后就是这一棵药山就问这三个徒弟说，这一棵树，就是说将来啊，就是说这棵树啊是荣啊是枯啊，就这棵树将来会长得很繁荣啊还是枯啊？有一个徒弟就答那个荣，有一个徒弟就答枯。然后那个高沙弥过来了，高沙弥就是他这个人呢，他本来是要求戒的，结果他到药山这儿一听了这个究竟两仪之法，他也懒得去求戒了，所以他没什么名字，他只能叫高沙弥，就是他是一个沙弥，没有受戒，没有受比丘戒。高沙弥，我说他说，哎，高沙弥你过来，你说一句，这个树是枯啊还是荣啊？高沙弥说，随便啊，枯即随他枯，荣即随他荣。然后这个药师又说了一句话，很多人就认为，我忘了这句话是什么，很多人认为这个沙弥怎么这样呢，这个沙弥不了道，实际上他不知道这个沙弥的这样的一种呢，这才是了手的味道，了手的味道，随便你，我管你枯和荣呢，我管你佛跟魔呢，我管你说我开悟不开悟呢，迷不迷呢，能到这儿当然不错，但是就怕禅师的手段很多，他各种绕，一会儿都勾起你的心不安了。你像那个地藏春归跟那个清凉文远，那清凉文远说，哎呀，我到你这儿学，我已经学完了，东西已经都学完了，没啥了，我这已经学够了，学到了，我得去到别人那儿去学，我这现在已经挺好的了，我要走了。但是地藏归是知道他没有了手，知道他没有了手，就说你住住吧，说，哎，我走了走了走了。然后走到半截，那个门口有一个大院子里有个大石头，地藏归就说了，那个不是说吗，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对不对呀？他说对呀。他说那你说一说，这块石头是在你的心里头还是在你的心外头啊？那一切都在我的心内嘛，当然石头应该是在我的心内啊。他说那这石头应该在我的心内。他说哟，他说你这大善知识为什么把这一块大石头搁在你心里呢？他这一说他都不得劲儿了，他本来他没觉得自己有事儿，你知道，他这一说，哎呦，我是啊，我怎么搁一块大石头搁心里，我说不大对呀，不对呀。他一觉出来不对味儿了，又留了半个月才悟了，这就是法眼宗是这么传的。所以他了手的人，他也有办法，他时间熟了，他能有办法，专门给你让你这个安的人让你不安，不安的人让你安。
是吗？这是师父时时给徒弟投毒啊，是这样子，时时下套。
他不给你投毒，你就被别的毒死。所以说有一首诗，有一本书叫《禅宗杂毒海》嘛。不入这个毒，入什么毒啊？就是杂。你要是别来学禅宗啊，别来学禅宗，学禅宗是杂毒入心。你这个毒还不仅一般的毒，这个毒直毒到你的心，杂毒入心。这是他自己说自己。别来学我们禅宗啊，学了禅宗杂毒入心，这是大慧宗老说的。
我们是常常动计嘛，常常那个上套。有开悟在，有个打开本来在，又被忽悠了。
那就是说他总是难免的，这种的思想趋势总是难免的。一旦是明心见性了，根本见这里转的，慢慢生住转熟就不会这样。你搁一块大石头在心里，我不仅搁一块大石头在心里，我连你地藏我都搁到我心里了呀，有何不可啊？你看这不就没事了吗？他可以一直落井下石，怕什么？对不对？
人家说一块石头，他就在这块种地了。
啊。你别中计就，
对呀，还是中计。
或者你说哦，谢谢你把我这块石头搬走吧，这石头归你了。
啊，
这都
归你了。
古云：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。天堂地狱六道四生，六道四生就是指的是四凡子四，就是那个凡圣那一类的六道四生啊，就是那个应该是这个四生是不是指的是那个四贤呢？六道四生，这个四生应该是指的是不是那个声闻缘觉菩萨佛，有可能指的是这个，对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六道四生，一切幻化于大彻底的人总没有交涉，彻两个人这一切都没有交涉，自然全身放下，就是他不存在放下不放下，因为他根本都跟他没有过干涉，一切的东西都是云彩，他自己是天空，天空总是不能爱云彩，云彩不能爱天空，两不相涉，两不相涉，诸行无常，一切空，即是如来大圆觉。 且道死了烧了向什么处去，会吗？死了烧了向什么处去？无影树下笑风吟，笑月迎风无缝塔前安身立命。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哟，可不是没有啊。安身立命的地方在那个这个塔不能有一点缝，我天哪，你给我找出这个塔来。你要一个无缝塔，你先画个地图吧，你画画个图，我画一个图，我给你觉得搞个无缝塔。无缝无影树，什么树没有影啊？无影树，但是它确实有，就让你这是抓不住把笛，抓不住把笛，但是又绝对不是没有。你看啊，这味道很妙，味道很妙，不在思维里面，解除掉我们的思维，不要往那个石像上走，这就是乃至无老死。就是说的是无苦集，就是说的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还有下面。一无老死尽，说到一无老死尽这个地方上，就是说凡一般的这种凡就说完了，就是说我们这种六道十二类众生这一类的东西都不出这个就说完了。说完了这个，后面还有无苦集灭道，这是遣除了二乘，二乘就是有苦集灭道，对吧？有苦，所以呢有这个苦的升起，所以我们要用道来修这个道，把这一切的苦灭掉的，这就是二乘无苦集灭道。无苦集灭道完了之后呢，再遣大乘无智亦无得，最后一点德也没有，这大乘也遣除掉了。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。这《心经》的这个就是一个排比句，一个无无无给你无到底，全部无到底。学道之人犹如剥芭蕉，去了又去，去了又去，去到了一个没有没有没有去的地方。老人还举过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赶到牛角尖里头。赶到牛角尖里头，给它往里头拐，越往里头走就追呀追呀，感觉轰到最里头，轰到最里头再往前走，它只有死路一条。它这时候它只好转身，一转身越走越宽阔，就是有个这个，就是去芭蕉，直到去的没有下手处，什么什么都去尽了，返本还原，跟无蕴空。无蕴空是什么呀？跟没有层，没层生过啊，没层生过，烧了一般，到空不空。到这个空不空都是两说，到没有一个空也没有一个不空，到这个地方上脱体全忘，不存踪迹，通身手眼不立仙尘，名字不可得，十二因缘六度万恨，头脱苦行一时顿脱，如枯木死灰百不会的人，如死灰百不会的，就这个地方上他这没东西啊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了就什么都没有，这里面啊是这个意思。也不一定非要如，也可以很活泼呀，也不一定都要如。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有这种心，哎呀，就是那种。回过头来，他可以很活泼，回过头来可以很活泼。然后说，不是悉心除妄想，只缘不是可商量，到这多好吗？不是我要除妄想啊，我实在是没啥东西啊，这多好，这多轻松啊！不是悉心除妄想，只缘我没有事可思量，没什么东西需要我挂虑的。更说若更说生说死说因说果说心说性，若更说这个的话，那怎么说呢？心是根，法是尘。我们说的这种的千心万心，善心恶心苦心，这个乐心，这个对心错心，还有这个清净心污垢心啊，嗔心退心等等等等，这些心这都是根，这跟你都不相干，这属于根，这属于尘，这两个都是镜上的痕，它都不是你。但是我们不是说过吗？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内心上你用劲儿用的特别的多，那么心能够影响尘；有的时候你在尘上用劲儿用的多，尘也能影响心。这两个是相对的，两个是一对儿，就是左手跟右手，谁也离不开谁。它是这个，但是实际上这两个都是镜上痕呐。我们是在这上用功夫的，我们是镜子，可不是镜上痕。你在这上用一种心，再去掉另一种心，然后拿着这个心一直抱着不放，这都不对。这就叫两种犹如镜上痕，垢尽垢痕垢除尽除光实现，就是这个心和法这两个都别要，有相应的那个法相应的心，这两个都别要，都遣除掉，痕垢除尽光实现。你要是真的心里头一点事儿也没有，你看公案就特别简，看着那些禅师都是长事儿的，可容易说了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你说是啥呀？西来哪有什么意啊？这不就没事了吗？你看。他说又他开始说了，祖师西来意，看我插手线，这就是祖师西来意，他要给你显示显示，这不对了呀，这就马上要挨棒子了。你比如说一般的说，对，你看你听不明白，我再跟你说一下，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？你说山河大地鸟兽丛林，这一切都是祖师西来意，你都会这么这种打法，这就是礼部上的打法，这不是。你要是这样说，禅师也会挨棒子，也会到禅师那儿去挨棒子，你还有这个东西在呀，还有这个意在呀，还真有一个西来意啊，他就会给你一棒。 你说好了，我不用那样，我不用跟你说理论，我给你现场演示。你不是问我西来意吗？能吃能穿的这个不是我吗？能听话的这个不是我吗？所以我插手站在这儿给你看，你看我这就是西来意啊。你看，这也要挨棒？
这还挨棒？
那当然挨棒了。啊，他问你如果是主持西来意，他这一问的话，他问的话你不是听到，是不是已经呈现过了？你为什么还要再呈现一个？说明你是有东西，所以你要呈现给他看，根本都不需要呈现。
那你人家问他是不是应该给予答话吗？
给予答话，你说你都已经都说过了，还有我说的余地吗？这不就完了？他问这个如何是主持西来意，这个意他已经呈现过了，他问你你听到了，这不是已经呈现过了吗？你非有一个东西可呈现吗？这本来是如此的，哪有一个东西可呈现呀？非要去给人家有个呈现，你这样你就让禅师给揍死。
哈哈哈哈哈！
他打一下，我踢他两下。这招毒我了，他打我，我先揍他。
那就是瞎棒了，那就是瞎棒。
去吧，去棒，去棒。倒也不妨给他一棒子呀，老师啊，如何是怎么来是一棒子，或者开一下，或者把垫子蹬起来。
有一个那个人啊，他是好像是宋朝的一个人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说话口水湿漉漉的，他知道那个人说话就是啰嗦不了，有点绕。他说了之后呢，这个人好像是雪窦重显，说了雪窦重显，雪窦重显特别有名，他的弟子听了不高兴，把他揍瘸了呀。完了揍瘸了以后，他说雪窦重显以后会损一条腿。决斗重点最后的真的损了一条腿，就是两道的人，你还能轻易的你揍他的时候，他心里头是不是拿定了？拿定了，你揍你下地狱也不怕，可以的。人家是修道的人，你这里你下手，你可要注意啊！
管他到不到的呢，你既然你打的，还要考虑什么到不到吧？但是也确实不能打虚妄啊，那没有演技啊。
啊，对对对，所以叫有的人有那个什么，就是说那个要不得草草，不得草草，迎着棒子不得草草。
王师兄倒可以，就拿棒子喷一下，是吧？
有一种人呢、啊，他是不善于说的，就是禅师中很多很多，他不善于说法，他是用行动去代表的。很多很多，你比如说普化禅师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他不是说给你做一首诗，他高兴得很，噼里啪啦翻了一个跟头翻出去了。他不是那种说的人，人家说，哎呀，那个林静说，来来来，咱们今天人家那师傅给咱吃饭，咱好歹得给人家说说法吧。你说说吧，如何是这个法呢？这个普化一听，唰就把那个餐桌给踹翻了，写翻了。然后那林静弄得很狼狈，下一次林静又说。然后他又给踹翻了，就说：“哎呀妈呀，你也不能这么粗声啊！”他说：“那普化就是谁粗啊？普化是林济的师叔，是他的师叔，叔是就是说师傅那一辈的，是他师傅那一辈，他两个很好。他不善于说话，不善于说话，但是他非常的洒落，各种各样的都有。他有他的接人的方式，他有他的接人的方式，什么样的都有，活泼了。心法双忘，方到无生死之地。”人法俱忘，人法都忘了，那是什么呢？人法都忘了是什么呢？牧人半夜穿鞋去，使女天明戴帽归。人法双忘了，该穿鞋穿鞋，该戴帽戴帽，还管什么牧人跟使女啊？就是这个牧人穿鞋，半夜穿鞋去，就穿鞋去的那个人，他是无心的，他这是一个形容。天明归帽的那个人，他是无心的，没有情的，没有情感的，那是使女。但是他该做什么做什么。